金色的脚印。两三天前，家里的佣人从山里捉来一只小狐狸，直到今天，不论为什么，它都不吃，光秃秃地坐树林上边，露出冷清清的月亮。小狐狸孤零零地坐在窝里，扬起脖子嚎叫着，那是一种清脆的悲伤的声音。正太郎目不转睛地看着小狐狸，他想，小狐狸也许在叫妈妈，妈妈，这小狐狸多可怜呀。这天半夜，秋田狗汪汪地叫着，正太郎被惊醒了。爸爸妈妈都睡得十分香甜，正太郎悄悄地爬起来，睁大眼睛看着仓房那边，只见一只大狐狸正冲着秋田狗大摇大摆地走过来，它嘴里叼着一只哆哆嗦嗦的鸡。秋田狗猛地扑过去，老狐狸迅速转身逃跑了。秋田狗向黑暗中追去，不大功夫，狗叫声就远了。这时，另一只老狐狸悄悄地出现了。小狐狸一见老狐狸，就不停地哼叫着，用鼻子蹭着老狐狸的身子。它想跟老狐狸走，但是刚迈出两三步，就被铁链拽住了。这样反复了两次，老狐狸才发现了铁链。它用牙齿拼命地咬，好长时间才明白过来，这样做是徒劳的，就卧在地上给小狐狸喂奶。不知什么时候，把狗引出去的狐狸爸爸又回来了，他脖子挺得直直的，为他们放哨。过了一会儿，狐狸爸爸发出了警惕的叫声，狐狸妈妈只好从孩子身旁走开。两只老狐狸又回头看了看，就消失在黑暗的树林里。后来，老狐狸再没来过。大概是觉得救不出小狐狸，死心了吧？不如早点给小狐狸解开铁链子，这个样子真可怜。正太郎想。奇怪的是，小狐狸虽然仍旧不吃东西，却在一天天长大。这天中午，正太郎漫不经心地走到小狐狸的窝旁，忽然听见咔嚓一声，周围什么也没有，湿漉漉的地面上却分明印着狐狸的脚印。哈哈，居然敢在白天来，可真够大胆啊。正太郎忽然又明白了狐狸在白天出现的缘故。对了，狗在白天是拴着的呀，可是他们怎么逃得那么快呢？刚听见一点声响就无影无踪了。正太郎探头往地板下面看时，不禁吓了一跳，四只闪着青光的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他，那正是小狐狸的父母。他们瞪了正太郎一会儿，就悄悄地攀着从地板底下通向上面房间的砖块，爬到镶着地炉的地方，不见了。老狐狸在地板下面做了窝。正太郎发现，两只老狐狸跟以前相比，毛色暗淡，可能是由于惦记小狐狸，明显的消瘦了。正太郎真想替小狐狸解开铁链子。就在这时，老狐狸开始做一件不寻常的工作，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。老狐狸觉察到无论如何也咬不断那铁链，就咬那根拴铁链的木桩。正太郎想，让老狐狸用自己的力量救出小狐狸，可能更好一些。正太郎决定给饿着肚子的老狐狸投送食物。每逢家里做过油肉、炸豆腐什么的，他就留下一些，扔到地板下面， 还每天把一杯牛奶倒在地板下面那只破碗里。过了一个月，老狐狸和正太郎熟悉了，有时家里没有别人，正太郎的屋门就会轻轻响一声，两只狐狸从门缝里挤进来，舔正太郎的手，轻松自在地在屋里慢腾腾地踱来踱去。小狐狸见到正太郎时，也会用它那粗糙的粉红色的舌头柔和地舔它的手。老狐狸一直没有忘记救出小狐狸的事。渐渐地，木桩被啃得很细了。老狐狸用自己的力量把小狐狸救出来的时候，该是多么欢喜呀！正太郎一想到这些，泪水就不由得涌上眼眶。一天，正太郎放学回家，经过仓房，往小狐狸的窝里探头一望，却连小狐狸的影子也没看到。他急忙去问妈妈，妈妈告诉他，小狐狸让安田先生带走了。正太郎急了，他说必须把小狐狸还给他的父母。说完就朝山那边安田先生的牧场跑去。正太郎跑着跑着，一不小心踩到了悬崖边的积雪上，和雪块一起头朝下栽了下去，失去了知觉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正太郎觉得脸蛋热乎乎的，他费力地睁开眼睛，朦胧中看见一只大狐狸正在不停地舔着他的脸颊，另一只狐狸蹲在他的胸脯上，温暖着他的身体。第二天，正太郎把小狐狸要了回来，和爸爸一起到山谷里把它放了。小狐狸刚跑出十几米远，老狐狸不知从什么地方奔了过来，兴高采烈地在小狐狸周围跳来跳去，然后一起嗖地朝树林深处跑去了。迎着耀眼的朝阳，狐狸们的脚印闪着金色的光芒，一直延伸到密林深处。